欢迎回到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27号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取消从走私武器和假币到集资诈骗、组织卖淫等九个罪名的死刑，从而使中国适用死刑的罪名从目前的55个降到46个。死刑存废和减少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社会具有极端争议性的议题。中国民众为何纠结于废减死刑的问题呢？废减死刑是否顺应国际大趋势？在一个司法系统漏洞百出的社会中，中国废减死刑是否会带来更多的司法不公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韩林朝先生还有陈杰先生。所以我们的热线仍然是开通的，请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全国人大呢这次商讨的这个九项罪名，死刑的罪名呢分别是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暂时造谣惑众罪。那么陈先生，您是一个法律界的人士啊，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这次这个引起争论的焦点呢，是跟以前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不同也有相同。相同的地方在于这个很多中国人担心啊，这死刑的罪名越来越少了，以后治安会不会差起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去犯相关的罪。但是呢，这个不同的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过去这个上一次刑法修正案八，它的这个减掉的十几个死刑的罪名呢，主要集中于这个经济犯罪，比如说走私普通货物罪啊，增值税发票的这个犯罪啊。那么这一次呢，除了一些经济犯罪，比如说集资诈骗罪之外呢，还有一些像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那么像这么一些罪名啊，实际上它这一次拟议废除死刑呢，我觉得还是体现了中国立法机关和立法理念的一个大的进步。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对于武器弹药的管制是特别特别严格的，那么如果说对于政府来说，他是绝对不愿意看到谁去从境外走私武器来入境。因为现在中国的境外，比如说像越南、缅甸那些地方购买武器是相对比较容易，如果这种犯罪比较多的话，对于政权的这种危害是威胁是很大的。但是呢，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也愿意拟议去取消废除这个罪名的死刑，说明政府确实是下定决心要减少死刑，要落实宪法当中有关于人权保护的规定，能够让我们的刑法就是变得更加的温情脉脉。
那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没有，我实际上我他后边讲这话很有意思。那我也是认为呢，这个的确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2011年以来到现在，一共取消了将近多少项啊？将近20项的这个死刑的这种罪名。
20多项。
对，那么的确是一个法治的这个进步。但是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死刑人数都是国家机密，我们不知道一年多少人被处死。那么据说呢，是说是大概是在这个世界的所有的这个其他国家的总和都还要超过还要多。那么我有不同的数字，有的说是差不多10000多，有的说是6000-7000，我估计可能是在这个之间。那这样多的数量，实际上是比较惊人的。那么中国在目前这个法治，提倡法治这个前提下，尽量的减少这种死刑，我觉得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是一个进步。但是如果这个纠结为什么法治界人士和这个学术界人士都是主流，都是支持这种减刑这取消死刑的，但是呢，网络民众呢相反的是很反感，就是反对取消这种死刑。那么很明显的就是说，很多受害者担心自己的这个正义得不到主张，得不到这个伸张，那么这个法治呢会造成他，因为他本身中国法治不健全，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在执法问题上呢，它没有一个一致性、可预见性和这个公平性，那么这就会造成这种选择性执法呢，就会造成很多很多不公。那么还有很多更深层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等一下再继续讨论。
那会不会有些民众自己也反而是反过来担心，说自己反而是被冤枉的，然后变成要死但是不应该死的那个人？
当然是也有，就很多这个死刑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很多可能是误判，误判以后你杀了以后， 你就再没有机会再纠正这样的这个误误错误，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死刑执行方面、判决方面，一定要慎之又慎。
嗯。陈年先生，我们不知道这个从您的观察来看，在世界范围内，就是这个死刑的废减和这个犯罪率的高低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呢？陈先生，
嗯，好的，哎，好的，其实真的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啊。我想还是拿中国的例子来做比方。中国在上世纪1997年的第一次修改刑法的时候啊，那么是把这个普通的盗窃罪的死刑给废除了。在1997年修改这个法律的时候呢，当时中国的盗窃罪大概占到了全中国所有犯罪的1/3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呢经济不够发达，所以盗窃的犯罪很多。虽然当时有些人看到说中国怎么要取消盗窃罪的死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也不愿意去接受的一个事实，他们担心说取消了死刑以后盗窃罪会增加，但是呢实际上97年取消了普通盗窃罪的死刑之后，我们看到在实践当中啊，盗窃罪是逐年下降，一直到现在呢已经占了一个是比例是很小了。那么这一个例子就说明呢，实际上这个死刑的多少它和犯罪的这种多少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联系。那么我们有一个数据说，这个印度现在全国是10亿人，他全年的处决的人犯可能不到100人，那么同样是10亿人的中国，这个处决的数字肯定是要多得多。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呢，实际上我们讲这个死刑啊，它对于这个犯罪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威慑作用。因为大家都去想想，如果死刑真的有威慑作用，那么多死刑摆在那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犯死罪呢？说明它没有威慑作用。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民众又特别特别的这个害怕取消死刑，特别崇尚死刑呢？这个要有这个历史文化的传统，也有现实的原因。从文化的这个传统来看呢，中国的死刑它主要是来源于一种报复刑，最早起源于氏族之间的这种战争。那么战胜方抓了俘虏之后呢，把对方的俘虏给杀掉，后来慢慢的形成了奴隶社会的这种死刑的报复刑。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国人啊信奉这种所谓的以牙还牙，杀人偿命，到今天为止呢仍然觉得死刑是一次最好的报复，这是一个文化的东西。第二，从现实当中来说呢，中国确实很多人呢也担心啊，有很多罪呢如果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特别是对于贪官的犯罪，他们觉得不杀的话觉得不解恨，所以呢这种民众呢也是不愿意去取消这些死刑。但问题是，死刑真的除了没有威慑作用，还像刚才连朝先生所说的那样，如果一旦错判错执行是无法挽回。另外来说，死刑实际上有的时候啊不仅仅没有威慑作用，甚至是鼓励犯罪。比如说根据中国刑法的规定，如果是一个人犯了绑架罪导致那个绑架的对象死亡，那么就是绝对的死刑，就是说没有其他任何商量的余地，只要抓获之后就是死刑。那我们设想一下，假如说有一个人的绑，然后他把那个绑架对象给弄死了，这个时候他知道只要一被抓获反正是一死，那么他可能就会铤而走险继续犯其他的更多的罪名。如果他认为自己还有其他的这个从轻处罚的可能性，他就可能会适可而止。所以呢有的时候死刑啊甚至是鼓励犯罪。因此从各个方面来说呢，这个死刑是应该要去废除。当然中国的情况来说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慢慢的废除。从世界的趋势来看，我们可以先考虑废除非暴力犯罪的这个死刑，然后慢慢的再过渡到全部犯罪的死刑都废除。
陈先生，我想请教您哦，就是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死刑这方面在民意方面或者是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上遭遇到一些阻碍啊，例如说您刚才提到说他也可能会鼓励犯罪，例如假设我也听到说一些其他的例子，例如说这个抢劫犯跑到家里头杀了一个人之后呢，反正杀一个人是死，杀全家人是死，但是把全家人都给杀了，那其实造成更多的悲剧。那同时呢，中国传统文化里头以前也是小偷其实是要被砍手指的，要被斩手指的，所以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报复的概念。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认为那是一个正确的刑法的概念。是否您认为说经过的一个教育的方面呢，教育的一个途径，中国民众在这方面的这个观念也会慢慢的改变呢？就像他们现在不再认为说偷东西是要把手指给砍掉。
确实是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随着这些年以来中国就是普及法治的理念，普及人权的理念，那么呢不仅仅是中国的民众呢越来越多有觉醒，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啊，能够慢慢的理解到人权的重要性 理解人的生命的至高无上的这种尊荣性，同时呢，实际上政府呢也慢慢的接受这个概念，所以它呢也在自觉的减少。实际上我们也知道，从几年前中国最高法院把死刑的复核权收回之后啊，据我内部所看到的一个大概的消息说，自从那次收回去之后呢，这个每一年处决的死人的这个人数啊，已经不到过去收回之前的一半。那么说明在这一点上，政府也是在努力的做，通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机关和民众和我们的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呢，应该说在死刑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理念是有大幅度的进步，中国也取得了非常这个骄人的一个成绩，进步性的成绩。我们看到这种成绩啊，还是为他感到高兴。
嗯，好，谢谢陈先生。我们在接听观众的热线电话之前呢，想请韩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国的情况。那么您是美国的律师啊，那我们看到呢，这些废除死刑的很多国家呢，都是在西方或者说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这些国家。但是呢，美国非常特殊，美国到现在为止大概是有18个州，包括华盛顿特区是废除死刑的，其他还有30多个州都是保留死刑，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美国相对欧洲民主国家来讲呢，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国家。那么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而且美国呢是一个所谓的边，叫做 frontier， 就是这个边界边疆开拓型的那种国家。所以在西部我们知道很多都是把这个权力，把这个是执法的权力把握在自己手上，来自己来为自己主张这个正义，这个有这么一个传统。另外呢，在基督教方面，我们看到这个新约里头说你不得杀戮，那么旧约里头说以牙法还牙，这种同态报复，就是刚才这个血亲报复到同态报复，这种我觉得这个历史是存在的。那么美国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美国的这个死刑啊，经过很多的起伏，那么七十年代的时候的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那么基本上就使这个死刑的执行啊，已经中断了几十年。那么刚刚又后来又开始这个在像在 Oklahoma City 这个爆炸案的以后，20年以后，就是联邦第一次执行死刑。那总的来看，美国现在死刑犯在监狱里边，所有的死刑犯大概有3000多人，但是呢，今年大概只有30几人被处死。这些死刑犯都是直接的谋杀有关，跟直接谋杀有关系，就是谋杀害命的这些人。那美国呢，我们知道有这个枪支差不多3亿多的这个枪支，每年呢大概有10000人的这个因为枪支的这个谋杀呀，死于这个枪支谋杀。然后呢，这个破案率当然不是有些没有破，但是总的来说，你看他对这个处理呢，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10000多的这个枪支谋杀的这个 homicide， 就是说这个谋杀案，但是每年处决的这个犯人是相当少的。那美国的民众有一个很强，差不多有60%的民众是支持维护这个死刑的。那他讲的这个死刑是不是那种非暴力死刑，都是讲那个直接跟人命有关系的那种死刑。他觉得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考量就是说，如果是不把这些人这个执行死刑的话呢，对这个受害者不公平。那么美国的法律过于的强调保护这些凶犯，而不是保护这些个受害者，这个呢也有一定的道理。那么反对这个说法的呢，就从道德的层次啊，从这个刚才这个陈先生谈到的这个是不是有震慑力啊，是不是真正防止了这个
犯罪的发生，
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看法。
因为其实我之前也看过一个那个一些犯罪的，他在说。那个研究，他说其实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他其实并不会考，一般人并不知道我犯这个罪之后可能会犯了会受到什么样的刑罚。
对，
所以他考虑只是说我会不会得手，或者是我做的事情我会不会成功，他并不会去考虑说我可能是3年的刑罚，我可能是5年、8年无期徒刑或是死刑。所以他的震慑力可能还有待商榷。但是我另外想请教连朝，待会要请教陈先生的，就是说在美国也有很多人认为说法律上有很多不公的，其实没有钱的人犯了同样的罪，比起有钱人犯同样的罪，可能穷人就会被判死刑，有钱的人可能就能够脱罪。就我们不要讲很多，在电视上我们经常看到新闻追踪的很多案子啊，这些律师拿出很多的证据之后反而是 是脱罪的。那所以说，我想请连朝看这个大家跟我们讲一下哦，这个在美国是不是普遍的民众有这样的感觉，认为说穷人比较容易被判死刑？那么我待会想请陈先来回应一下，在中国的民众是不是也有相同的感受？
这个说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美国的这个司法呢，我觉得哈，总的来看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公正的。在什么地方呢？现在由于新的科学技术啊，让这种误判的情况变得非常小了，就是因为这个 DNA 的这种误这种侦测手段。另外呢，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像这些哪怕穷人，这个法庭也会指定你这个律师，你有很多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权利。我觉得这点在跟中国很不一样的。中国认为你是罪犯，你是坏人，你就没有人权了，你就失去任何的这个人权。在美国，哪怕是罪犯，他也有很好的这个人权，他的这个基本权利的基本的这个人的尊严呢，也会得到尊重。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但是呢，富人很明显，他因为有钱，他能够请一个律师团队来替他进行辩护，那么他辩护成功的可能性当然要大于这些法庭指定的这个律师。从这个层面来讲，那富人很明显的要有一定的优势。任何一个法律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都有一个不断完善的一个过程。美国法律制度也是一样的。
是，那陈先生跟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的状况是怎么样吗？是否也有这样贫富的差距呢？
好的，我认为中国目前这个还是有这种差距的。比如说根据中国法律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犯了罪之后有可能判死刑，那么他也有可能通过两个途径来避免判死刑。第一个呢，是通过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求得受害人的谅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不给他判死刑。第二种途径呢，是要花很大的价钱请最优秀的律师甚至律师团队来替他辩护，那么这样的话他获得更多的理由和充分的依据呢，也有可能让法院呢就是饶了他的死刑。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说，显然穷人和富人是在资金实力上是有巨大的差别。但是呢，确实中国法律也有规定说，这个如果有可能是判处死刑的这个刑事案件呢，即便被告人没有钱请律师的话，也应该由这个有关部门法院啊指定一个援助律师呢给他做辩护。但事实上，这种援助律师的工作显然不如花大价钱请来的律师那么深入，那么卖力，那么尽心尽力。所以我想这个确实要承认它的差距。不过我觉得呢，就是实际上在抛开这种特定的这种冤案的情况下说，从普遍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现在中国的司法对于死刑的判决也还是非常非常谨慎的。那么你看，我们前不久就是在湖南发生的这个唐慧上访妈妈唐慧的那个案件当中，曾经有两个人呢是因为唐慧的上访呢被这个判了死刑，但是最高法院呢没有因为这个舆论上有很大的压力而核准，恰恰相反呢，他没有核准这两个人的死刑，一个人都没有杀掉。那么从这一点来说呢，实际上也说明中国的司法机关在死刑问题上确实还是在认真的贯彻慎杀少杀的原则，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去体现一种真正的法律的这种温和的力量。我觉得有些人可能误会为说死刑也好，刑法也好，都是一种这个非常强硬的手段来遏制犯罪。其实我的理解不一样，我觉得从这最本质来说啊，实际上刑法和刑罚也是一种温和的力量去警告犯罪，让这个社会呢修复一种这个被犯罪破坏的关系，最后呢让这个每个人呢多一些谅解，也多一些警惕。所以呢，我们要看到刑法的温和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讲刑法的谦抑性，就是谦虚的谦，抑制的抑啊，这是一个专业术语。那么讲刑法的谦抑性，实际上具体到死刑问题上来说，就是要少杀慎杀，这实际上也是人权保护的需要。
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我就刚才这个陈先生提到唐慧的事情，我觉得那个这次取消的是强迫这个卖淫罪。那么强迫卖淫罪就是因为这个唐慧的女儿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她被判死刑的这个。那么我想引起这个争议的很大一个层面呢，就是最近取消的两个最主要的两个三个，一个就是非法集资罪，一个是这个对，然后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这个强迫卖淫的话是很明显，你看唐慧的女儿才就十岁被强制，还被这个但是呢，这个我想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取消死刑，对这些东西取消死刑，那么你还要有一个跟踪的、有一个替代的这个方案。 怎么样这些让这些人的惩罚这些人得到适当的惩罚，让他呢不至于就是说得到这个公正，这个受害者的公正啊，这个得到伸张，那么他们的这个权益得到保护，这个也是需要一个考量的一个问题。尤其是中国现在司法在逐渐的发展，那么在执法上面一定要有一个稳定性，有一个公正性，在法律面前应该是人人平等。而且你现在要是没有一个替代的这个方案，仅仅取消了死刑，还是不能维护这个一个法治的这个尊严和它的这个基本的功能。
好的，陈先生要补充是吗？
我非常赞同连超先生这个判断，我也曾经也呼吁说，我们一方面要这个尽量的遏制死刑的使用，最终废除死刑，但是同时呢，这个对于那些犯罪的人啊，是生刑是不可免。比如说这个以贪污贿赂为例，那么即便不判他死刑，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刑法就是这个20年或者25年的最高有期徒刑的上限是太低了。我觉得对于一个贪官来说，如果他贪污受贿了很多的钱的话，即使不杀掉他，让他在牢房里面坐上50年60年，那么我觉得也是必要的。所以呢，我一直呼吁了，第一是要建立真正的终身监禁，就是无期徒刑制度。第二来说呢，要规范这个减刑制度。第三呢，是要大幅度延长有期徒刑的这个年限。只有这样子呢，才能去显得更加公平，也让民众呢有更服气。
陈先生，我们最后大概只有1分钟的时间啊，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您对中国废除死刑是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哦。我们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中国要废除死刑难度在哪里？如果要废除的话，时间表大概是什么呢？
我觉得中国现在真的要废除死刑呢，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事情。它最大的难度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传统文化的这种报复型思想的影响，阻力还是非常大的。第二个来说呢，是在中国确实呢这么一种这个社会经济还不够发达，文明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犯罪还相对还是比较多。那么呢，对于这些犯罪，不管是暴力还是非暴力呢，民众的这种警惕性也比较高。那么如果说一下子废除死刑呢，可能很多人不可接受，立法机关也难以通过，这是两个最大的阻力。那么我觉得呢，如果说一定要最乐观的估计啊，我觉得通过这个继续不断的努力，通过这个推进法治，可能在2050年左右能不能把这个死刑的罪名啊，就是减少到3-5个之内，然后呢，在本世纪能够实现真正的废除就不错了。
好的，我们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其实有很多的观众听众朋友在线上等待，但是没有时间了，所以我们只能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关于中国死刑废减的讨论呢就只能告一段落了。感谢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仁先生和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的中期选举结果，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留言，同时还可以在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是 Twitter 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io 还有 twitter.com/vo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